再次向我们在线上跟在场诸位大家问安，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这一次内湖教会，邀请小弟来到这里做圣经讲习会的分享。我们的主题是略解新旧约之桥。这新旧约之桥，其实呢，也是新约里面的一个经卷，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希伯来书。所以我们利用短短从星期三晚上、昨天晚上跟今天上下午的四堂的时间，要一起来查考希伯来书一个简单的大略的内容了哈。因为时间有限，有13章那么长的篇幅。一直到昨天，我们进入了希伯来书的分段。那小弟也将我们真耶稣教会神学院几位院长他们对希伯来书查考所做的分段，简单念出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对，每个人分段略有不同。小弟昨天讲到，这13章，我把它分为两个大段，就如同大家在 PPT 所见到的。第一大段占了2/3的篇幅，从1章1节到10章18节，讲的就是对耶稣基督跟5个不一样的层面做比较，来显出耶稣基督的超越性。所以第一大分段所讲的是超越的基督，但是只认识超越的基督这样够吗？其实希伯来书这一封书信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不只是要更完整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而是希望为我们这些追随耶稣基督、被耶稣基督拣选的人，能够有更超越的信仰，有更超越的基督徒的生活形式。这就是接下来第二大分段，虽然只有不到4章的篇幅，那就是希伯来书10章19节一直到13章结束，超越的基督徒。那昨天我们也利用了一堂的时间，就第一大分段里面的5个层面的比较。第一个比较就是希伯来书1、2章将灵界里的存在，这所谓的使者，又是我们所称呼的天使，其实是远比人类更超自然的一种能力跟存在，来做出比较，证明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的天使。所以天使跟使者就是1、2章一直重复出现的字眼，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地方。那接下来3、4章呢，从希伯来书3章1到6节就开始很明显的，在圣经的文字里面也讲出了耶稣基督比摩西，所以比的就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先知，他们心目中最敬佩的人类就是摩西，也是宗教历史学家所称犹太教的创始者。其实真正的创始者不是摩西啦，是天上的神，其实也不是犹太教啊，应该是独一真神的宗教。那就有这样的比较，好像只有前面6节在做耶稣跟摩西的比较，来证明耶稣超越摩西。其后从3章7节一直到4章结束之前，好像讲的不是摩西，讲到了跟摩西同时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作为以及他们的结局。为什么呢？这是一个负面的例证。就我们所知道的，从圣经的摩西五经里面我们所读到的，这第一代被神引领带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大多数都没办法进入所谓的应许之地，都死在旷野当中了。为什么？所以希伯来书3章一直在强调一个字眼，叫做不信或不信从，甚至将不信跟恶心、很不好的心啊这个字眼连接在一起，作为一个拿一个负面的例证来做见解，在提醒我们，哎呀，现提醒2000年前这些希伯来民族的基督徒们，你们不要以为现在好像你们很尊敬摩西啊，可是人总是有一个软弱，主耶稣也讲过嘛，先知在家乡总是不受重视的。那个家乡是一个地点吗？不是，那个家乡指的是一群人，跟先知亲近的这一群人，或者有亲戚关系，或者是邻居关系而已。为什么每天看到你在这边生活，自然而然，人很奇怪啊，人比较容易去尊敬那个不太认识的，人会有想象力，比较容易去尊敬那个自己没有看过的，甚至已经离世的。可是一个人 可能是大家所尊敬的，但在你身边柴米油盐酱醋茶在那边生活的时候，你自然就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么尊敬他。这是人的通病，人的通病。所以啊，摩西在旷野当中带领以色列百姓，其实当时的百姓常常不听摩西，这是我们读出来的。于是真理的圣灵也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醒2000年前的弟兄姐妹，也是在提醒今天我们在座所有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啊。今天我们所追随的耶稣基督，包括耶稣基督所差派的仆人，包括教会里面这些被圣灵引导来引导我们的人，我们要好好的听从啊，不要有不信从的样子，不要有这样不信的恶心，免得像当初在3500年前旷野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最后没有办法进入安息。从3:1-6的摩西牵引到跟摩西同时代那些旷野百姓负面的见证，再进入到4提醒那些百姓本来要得到的是什么呢？不是在旷野遵守的安息日而已，而是那他们还没有真正得到的安息之地跟永远的安息。各位弟兄姐妹，难道我们不是一样吗？今天安息日我们在 坐在这里享受着片刻一个星期世界当中的安息，只不过是浅尝即止对于天上永远安息的一点揣摩而已啊！我们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于是我们要努力去追求。这就是希伯来书到4为止希伯来书作者传递出来的信息，也做出了第二个比较。所以耶稣比伟大的先知摩西更超越更美。那第三个比较5-3第一大段，就是我们昨天最后讲到的5-6-7这里面有一个字眼一直从头贯到尾在贯穿，虽然在希伯来书6好像这个字眼暂时消失了，其实也是从这个字眼衍生出来的。5提到了祭司跟大祭司，希伯来书7提到更多祭司跟大祭司的字眼。突然在5:11之后，5:10讲了一个名词叫做麦基洗德，可是作者本来要讲述这个创世纪里面神秘人物他所代表的属灵意义，突然话锋一转，想念到在读信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听人家读信的弟兄姐妹们当中还有一些相对软弱啊，不管他们信了多久，他们还停留在道理的开端。于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了一个概念，说他们好像是吃奶的还不能吃干粮。这个讲的当然不是食物，讲的是一种灵程属灵的程度。属灵的程度跟我们信多久不一定是正相关啊，理想应该是正相关，可是很可惜的，我们所看到的不一定正相关。反正我们觉得有时候新来的慕道朋友，这些出信3之内的弟兄姐妹，他们表现出来的单纯的信心更值得我们敬佩，更值得我们省思。我们信久了，加上我们的生活经验，加上我们自己所体验到的，于是我们对圣经里面的经文神的应许开始产生怀疑啦。用我们短短20-30的信仰去论断神在这千万年以来所答应给我们的，这是人的软弱。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从5:11话锋一转，把本来他要讲解这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奥秘的阐述先放在一边，然后来提醒警戒当时包括现在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要离开道理的开端，要进阶，要长进，要进步。接着这样从6:1-7也讲述了所谓道理的开端是哪一些道理，做一次提醒，包括连信靠神这3，这不是最基本的吗？可是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当中遇到了生活当中的苦难跟操练，我们自己也渐渐不懂得要信靠神了。可能本来我们参加聚会的，我们本来在祷告的，我们本来很认真在查经的，因为在某一段生命历程里面我们面临到了苦难操练以及很大生活上的障碍跟问题，在这当中我们发觉我们的祷告读经聚会好像没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处境，于是有些人就放弃了这样子一个信靠神 亲近神的模式渐渐对教会冷淡了、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却是道理的开端，在这当中更显出比金经更宝贵的信心，它的定义为何？希伯来书的作者做这样的提醒，又严厉又温柔，既警戒又提醒，然后之后坚定盼望之后，再度进入到希伯来书第七章。于是从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开始，又回到了五章十节在讲述的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奥秘，然后借由麦基洗德等次的奥秘做三段论法的论证，来证明耶稣基督就像那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下午我们讲得更清楚。于是他在历史上的耶稣基督，好，现在来讲是一个名词，在我们的神学研究上有所谓历史上的耶稣基督，信仰上的耶稣基督和历史上的耶稣基督。历史上的耶稣基督是在时间空间之下，因为某些事件那个人产生的，就是我们所认识2000年前才被玛利亚生出来的那一个耶稣，历史嘛。那信仰上呢，耶稣是2000年前才有的吗？当然不是，从圣经里面，从神的启示，从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其实早在有这个时间空间之前他就存在了。所以无论是旧约隐隐约约有这些启示，一直到新约，真理的圣名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借由耶稣基督才有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我们这个世界不知道已经存在多久了，耶稣只不过是2000年前才出现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谈的信仰里的耶稣基督还有历史里的耶稣基督的不同。我们刚入门所认识的是历史里的，但是藉由真理圣灵的带领，我们就认识到耶稣是早就有，他就是神本身。所以在圣经经文里面又有一节说，那在旷野里面跟随他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这么一节就是因为圣灵向我们的启示。好，那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简单来讲，他解释了耶稣其实就是麦基洗德等次，是他那一个层面的一样伟大的，是神差派来的。那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既然向这一位创世纪突然出现的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那麦基洗德就比亚伯拉罕大，那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大，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腰里面的，在希伯来书七章所说的腰里面，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名词解释啦、在我们中国的中医跟汉医的系统里面有所谓的五行，还有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金木水火土，还有对应不同的颜色所代表的，在医学上古代医学系统的上面的定义。奇怪了，照理说几千年前应该中国跟中东以色列那边的医学是没有办法交流的，可是很奇怪，大家都一样有一样的体验。所以中医里面的肾不是西医里面的 kidney，不是那个意思，不是指的那个 organ， 不是那个器官啊，它指的是一个系统，可能是也不是西医里面所谓的排泄系统。所以中医汉方里面所说的汗，那个肾水啊，跟人的生殖系统生殖能力有关系。突然如果我们在查考希伯来书第七章，会发觉这个概念怎么也在以色列民族里面。所以他说啊，亚伯拉罕在向这位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求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的那个时刻，有什么在亚伯拉罕的腰中呢？那个腰当然不是器官的腰啊！大家看经，我们时间关系，那个腰指的是谁在亚伯拉罕的腰中？利未支派，还有大祭司亚伦他们。那我们讲怎么会在腰中呢？照我们对西方医学的理解，那也是 DNA 啊，也是跟精子卵子相关的啊，我们不管。可是他们观念里面就是那个时候所谓后来担任祭司系统的立位支派都在亚伯拉罕的身子里面。所以当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等于也是立位支派向这一位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啦。这样大家清楚吗？那藉由这 A 比 B 大 ，B 比 C 大，所以当然 A 就比 C 大，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在推论的一个道理。所以麦基洗德就比利未支派跟世界上以色列民族系统的大祭司系统的亚伦家族位分还要大。那这一位后来出现的耶稣，他虽然不是利未支派，照着摩西五经跟旧约规定的，耶稣是不能担任祭司的啊。不要说大祭司，他连担任祭司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希伯来书一直在强调，耶稣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天国的大祭司怎么来的？不是从血脉、血肉遗传而来的，因为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跟他一样大的。这么一描述，就把五六七三章这个比较给比较完了。所以五六七三章如果要选要节，就是如同钥匙般的经节。在五六七三章有哪几节经文一念就可以整个掌握这篇幅里面他所要启示我们留给我们的信息呢？我们先来一起来看，我们请来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小弟来念，奉主耶稣圣名读经。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二十三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二十四节，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阿们。把耶稣拿来跟祭司做比较，大家有看到吗？一比较高下立判。所以五至三，第一大段五个比较的第三个比较，耶稣基督超越所有人间的祭司跟大祭司，结论就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第四个比较，五至四，这记载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那希伯来书的第八章，一样了哈，小弟，给大家大概这个篇幅比较短，一分钟的时间，可以稍微浏览。那如果不方便看圣经的，也可以再思考一下刚才所说的话，一分钟浏览过，我们再来讲比较有印象，不打扰大家了哈。好，我们给大家一分钟，大概先简略快速的再复习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篇幅不多，十三节。我们从这里面的经文，大家如果看过发觉，他一再重复强调的字眼不再是祭司跟大祭司，有没有发觉？那这里面在讲的是什么呢？在讲服事。所以我们先来看这第八章的一个最重要的经节，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小弟念一次。希伯来书八章一二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阿们。就这里在讲什么呢？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字眼，在真帐幕里做执事。如果从前面讲的是祭司跟大祭司的职分，第八章在讲的是什么样的职分呢？叫做执事， 可是大家要知道，这个职事不是指的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所理解的这个圣职的职事，因为在这里中文看到的职事，在新约希腊文原文里面跟新约其他地方被翻作职事的那个字不一样，虽然也被翻译成职事，但是他用的字不一样。那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更多的时候他被翻成仆役，仆人，被差换的。如果我们有看过戏剧里面，就好像店里面跑来跑去的店小二，用台语可能更能贴切的展示出来，就是去用画来画去的啦。哎，我可以做你的仆人，但是你要尊重我。你哪在搞我画来画去呢？我告诉你，仆役这个字原本就是去用画来画去的啦，不用尊重你呀、啊。本来你就是来服侍我的，要接受我的差遣。我说我接受神的差遣，怎么会接受你人的差遣呢？不对，因为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有资格差遣我，这才是真正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心态。你可以不尊重我，你可以差遣我，你可以把它当作 你的奴隶，这本来就是神派定我的一个任务。我不会因为人家的口气，不会因为人家的表情跟态度而对我的职分有所减损。好，这个仆役就是被，就是这里的职事真正的意思，被人家差遣来差遣去的。这里告诉我们，谁来担任这个仆役呢？是耶稣。这是第八章在强调的重点，在哪里担任仆役呢？这里讲到的真帐幕。什么叫做帐幕？帐幕其实很好听啊，原文或英文就是 tent， 就是帐篷的意思。哎，那这里既然提到了真帐篷，难道有假帐篷吗？不是这样子的。就好像我们叫做真耶稣教会，不代表我们就看其他教会就是假教会啊，不是这样子啊。也不是说，哎呦，你的名字怎么叫赖昌义呢？意思是你比较富有啦，其他人都是贫穷啦。哇，这么极端，那还要怎么活啊？是不是？不过就是一个名啊，真不一定对照的是假。这里讲的真是有更深刻的内涵的。什么深刻的内涵？对照起在地面上那一些帐篷，在地面上尤其有一顶帐篷特别的重要。大家要想到是哪一顶帐篷吗？就是在旷野当中依照神吩咐的样式跟材料跟制作工法所制造出来的那一顶我们称为会幕的地方。在旷野当中，神的百姓跟神相会敬拜神的中心点叫做会幕。那什么叫做会幕？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也是两个字构成的意思，就是相会的帐篷。相会的帐篷，如果再讲进一步，我们印象更深刻，就是约会的帐篷啊。我们常常一讲约会，好像就是夫妇之间、情人之间，大家知道吗？在旧约时期，在古代就有一顶叫做约会的帐篷。谁跟谁约会？是天上的神来到地面上跟他所爱的这些人约会的地方，相约相会见面的地方。既然是神要降临的地方，神就非常的慎重其事，因为他很看重跟我们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人本来是卑微卑贱微不足道，好像虫子，好像沙一样的，这位尊贵完美无比的真神却如此的珍视我们。于是他命定，我跟你们相会的地方要怎么造，用什么材料，怎么造，要布置的好好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约了一个贵宾要来到一个场所，这个场所是我的场所。各位，如果非常珍视这个人，我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我会不会好好的打扫过，好好的布置？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各位可以体验出来吗？神多么重视这件事。所以在旷野里面的所谓的会幕，后来成了建造成在耶路撒冷建造成圣殿的所谓的第一圣殿，它的前身就是会幕啊。好，那这个无论是圣殿也好，无论是会幕也好，都只不过是影子。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一顶真正的帐篷。那你说会幕不是真正的帐篷吗？也是啊，但是它不是那个真正在属灵里面完全实现的样式。所以所谓的真不是对应假，而是指它在属灵里面所成就的层次是什么。在这里的真帐篷，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真帐篷的定义，我们一起来看。 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请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阿们。希伯来书八章讲到真帐幕，在这里九章二十四节又提到另外一个圣所，也讲到真圣所，一样只是属灵的层次，不是说地面上的圣所是假的，它对照的是地面上所存在这些实体。我们请再来看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如果在地面上的至圣所啊，我们是不得进去的，以色列人也不能进去，甚至连祭司都不能进去，甚至连大祭司都不能随便进去，一年只有一次，还有诸般的规矩啊。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可以进入至圣所啦。这个至圣所指的是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至圣所吗？指的是旷野里面那一点会幕的至圣所吗？当然不是，这指的是属灵的至圣所。哪里是至圣所呢？在旧约的会幕跟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有什么存在？有约柜，有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约柜里面装着神的话。今天我们的至圣所在哪里？各位知道吗？今天我们的至圣所就是耶稣基督临在的地方。耶稣基督临在在哪里？不在台北，也不在内湖，也不在嘉义，也不在高雄，也不在美国，也不在日本，他临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身边。还记得主耶稣讲过什么话吗？只要两三个人同心合一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耶稣基督是神，只有他是圣的。当他来到我们中间，他甚至不止来到我们中间，他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身体里面。所以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今天的至圣所在哪里？不管今天我们做什么样的行业，不管今天家里面财富多寡，不管我们在地位 社会上的地位是名分是如何，今天我们在这里都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身份，我们彼此称呼为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人，我们共有一位天父。今天的至圣所就在这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这里，在你们的身体里，圣灵降临的地方，神临在的地方，就是至圣所，就是真耶稣教会啊。所以这个至圣所在真帐幕里，主耶稣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再看回一二节，告诉我们这个真帐幕就是耶稣亲自来支搭的。怎么支搭的？他有拿锤子吗？他有拿钉铁钉吗？他有拿那些海狗皮吗？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真理跟话语，用他的圣灵，用他的宝血来搭起的这一座真帐幕，就是神的教会，就是在座的诸位啊。而且他不只是来真帐幕里面做王的，这里说他是来做执事、做仆役的，来这个教会里面做一个可以画来画去的小二啊。可是这卑贱吗？不是，这成了我们的荣耀。这么一比，第八章来比什么？仆役所引申出来的就是所有在教会里面这些做服事的。当小弟讲到这样，有人觉得很奇怪了。那传道，哎，你不是说五到七章是将耶稣基督跟祭司系统、大祭司系统做比较吗？那应该在圣殿或帐幕里面服事的，应该就是祭司跟大祭司才对啊。对，好像这样其实不够周全，因为在圣殿周围跟圣殿做服事的，不止只有祭司跟大祭司。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再回去查考，我们时间有限。比如说欺骗人，他们是外邦人，后来在约书亚记有没有？因为他们的作为，他们从此都在圣殿为神的殿挑柴担水，这不是做服事的吗？尼提林也是啊，尼提林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安啊，保全人员啊。所以圣殿的保全人员在旧约叫做尼提林，这些人也不是立位之派，也不是祭司系统，也是在服事神、服事圣殿的。 把这些除了祭司系统以外，所有服侍神、服侍神的殿的人综合起来，耶稣基督超越一切人间所有的服侍者，就是希伯来书八章要做的比较，包括它的内容是来立约的，立那更美之约的，他是一个更美的服侍者，他是一个更完全更美的立约者。好，最后第一大段的第五个比较就进入到了九章一节到十章的十八节，小弟再给各位大概一分半钟，请大家迅速或者浏览一下九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有哪个一直重复的字眼呢？我们再三十秒哈。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这样子。如果大家约略看过有注意到的话，从希伯来书九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好像一直在谈献祭、祭物、血、牺牲这些东西，有没有？所谓的牺牲就是里面提到的牛羊，包括没有提到我们在摩西五经读到的那些鸽子或者是其他的要献祭的动物，围绕了这个东西一直在出现，血、礼物、祭物，包括这些献祭的内容，跟这就是将耶稣拿来跟所谓的祭物做比较。所以九章一节开始到十章的十八节在强调的是祭仪跟祭物。什么是祭仪？就是献祭的仪式。所以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定相当熟悉以色列人在旧约的这些规定，就从这里面直接引用从摩西五经，而且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他们宗教的日常，还有祭物，包括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动物的血万不能除掉人的罪，那一点功用都没有。那旧约他们所做的这些献祭跟祭物有意义吗？有，它的意义不在于那血本身，而在于这是神吩咐的。大家记住哦，不是祭物的血跟肉本身有功效，而是因为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神吩咐他们必须借由这个动作、这些物质来完成神所吩咐的。于是在献上这个物质跟进行这个动作的同时，因为执行了神的命令，顺服了神的交代，以至于产生了神所应许的功效。大家再想想看，所以这里在讲出这个东西啊，讲出这个东西啊，祭物旧约不代表什么，那一种血万不能除罪，那万不能除罪，为什么旧约的赎罪祭、赎愆祭、燔祭还要献这些血呢？重点在于那是神的吩咐，而不在于那物品本身。可是今天新约不一样啊， 今天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来了，他把什么当作献祭的牺牲？他自己。他是全然的人，更是全然的神，他是完全无罪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有罪，所有的生命都带有罪性，唯独耶稣，他跟我们人不一样。他不是在地面上自己所繁衍出来的灵跟肉，他带有人的肉体，为的是要成全死这件事情，为所有的人而死，流血而死。但是他带有一个完全无罪的灵跟生命，是从上头来的。他把自己当成牺牲，犹如旧约里面被献上的牛羊牲畜一次。这里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九章十节告诉我们，一次就完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他是完美的祭物。所以我们这么一比，也就高下立判了。这里面从各种角度切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用牵 一只羊，不用带一头牛，也不用带一只牛腿呢？我想那很麻烦了，对不对？可能今天做教会啊，还有五十坪，另外是变成屠宰场啊。为什么不用呢？大家穿的干干净净的，怀抱的欢欢喜喜、平安的心来到神面前，一跪下来，我们就在献祭了。我们跪下来做的祷告，就是属灵的平安祭，就是属灵的赎愆祭。在里面反省，求神赦免，在里面赞美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为什么不用再献呢？因为完美的献祭已经在2000年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一次就永远完成了。而且那还不是神的命令而已，那是真真实实有功效的肉跟血，成了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圣餐礼，成了我们洗礼的来源。所以主耶稣的肉跟血不只成了我们领受的圣餐礼，跟我们永远的生命有关。主耶稣的代死，他流的宝血也出现在我们接受洗礼的那个时候。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呢，水血圣灵所做的见证，水血圣灵，水跟血跟圣灵同作见证，不就在我们接受洗礼的洗礼场吗？在那一刻，如同罗马书六章所言的，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一样啦。在那一刻，无论我们是婴儿的时候，还是八九十岁的老弟兄，进到水里面半秒一秒出来，就有新生的样式啦，就有永远不死的灵啦。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会毁坏，这地面上的帐篷会拆掉，但是又如何？神已经帮我们预备了更美、更完全、永不毁坏的帐篷，既是我们要去更美的故乡添加，也是我们将来在审判之后要领受的灵体、属灵的身体。哥林多前书讲的，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深深相信，我们也必然得到。因此我们轻看在世界上的羞辱，跟我们目前所遇到的挑战、困难跟哀伤，因为有更喜乐的冠冕等着我们。希伯来书九章一节十到十章十八节做出了这个比较。那当然大家在读希伯来书九章前几节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如果读的比较详细一点，因为这里讲到了所谓在约柜里面你内外的东西。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他提到了在约柜里面除了有那两块石板，就是神的诫命，连盛着玛纳的金罐子，还有那一个发出杏树花跟杏树果的亚伦的杖，也在那约柜里面。可是如果我们对圣经比较清楚一点，会发觉在旧约里面不是这样写的啊。约柜里面除了两块有神命令的石板，什么都没有。盛着玛纳的金罐子，那一根发过芽的杖也不在约柜里。而且有人研究过，牧羊人的杖大概都跟牧羊人一样高，所以依照约柜的大小，你怎么塞啊？就算 NASA 的那些天才来，怎么塞也塞不进去啊。那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搞错了呢？于是就有人拿这一点在攻击所谓的圣经无误论。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个啊，大家知道吗？这里面一个关键的字，关键的字在哪里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请看那个希伯来书九章五节， 希伯来书九章五节，借这一句简单的来解释这个问题啦哦。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阿们。问题就出在希伯来书作者自己讲的，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不能一一细说。我再说白话一点，就是说我直接告诉你们结论，不再解释的啦。所以，其实希伯来书九章前面这个好看似好像错误的记载，明明在旧约的时候，约柜里面只有石板，是没有金罐子，也没有帐的。为什么呢？希伯来书前面几节都把它写到约柜里面去了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我告诉你们，现在已经成就了这属灵的约柜。属灵的约柜是什么？也是在讲耶稣啊。大家记得希伯来书第一大段讲的整个主体都围绕着耶稣基督，这个印象一定要出来。只要讲到希伯来书，你要讲到两大分段，第一大分段就是一直在讲耶稣基督，做各种比较，让我们更深刻非常完整的去认识这一位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属灵约柜也是在讲耶稣基督。以前啊，金冠放在外面，帐放在外面，现在全部合为一啦。所以耶稣就是这约柜，借由他的宝血身体来跟我们立约的。耶稣里面有神的话，他是来成全律法的，不是来废掉律法的。耶稣他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不再讲了。他自己讲，我就是那天上降下来的粮食，比你们的祖先吃过那旷野中的玛拿会死掉不一样的。耶稣就是那已经看似死掉的杖，竟然还能够开花结果，因为他死里复活，是生命的主。所以希伯来书就在讲，我不能一一细说，讲太快啦。那讲太快，感谢主，今天只有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有真理圣灵的弟兄姐妹，我们能懂。你讲得快没关系，我懂。就是他这几天小弟讲得很快，跟大家抱歉啦哦。我只要觉得内容一多，怕讲不完全，对不起你们，自然而然就快了一些，请你们多多包涵。我也不能一一细说，好不好？我学他啊。可是我现在帮他解释一下，所以他讲太快了，哎，就是这样子，我不解释了。我想你们应该懂，不是讲错了，不是讲错了，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好，那这样一比较，耶稣超越所有的记录，借由整个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这五个超越性。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的天使跟灵界的存在，耶稣基督超越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先知摩西，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的祭司大祭司，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的服事者，耶稣超越所有世界上一切的祭物。所以我们的耶稣就是那个更美的、更超越的。我们要相信我们追随的是这样的一位。好，那这样子希伯来书的书信就写完了吗？如果单单只是介绍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神，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意义不够。就好像那些文士、经师、法利赛人，他们不会介绍他们的神吗？他们甚至对旧约的经文跟律法，有些人可以倒背如流啊。我们信耶稣信了这么久，可能要背一章或几节都还背不太出来，是不是？他们可以倒背如流啊。照理说他们非常认识他们的宗教，他们非常了解他们的神，可是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在2000年前耶稣来了，一直在指出这些关键点，他们只会讲自己不想做，他们把自己担不起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肩膀上，他们连自己一根手指头都不做。但是耶稣也对2000年前弟兄姐妹说，当你们听到他们在讲道，在陈述圣经的时候，你们要听。因为他们很会讲，看似认识，其实不认识。也就是说，所谓圣经里面真正认识神是什么内涵呢？你不只要知道会讲述，你要打从内心信从，你要把它实行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这才是圣经里面，尤其是约翰一书所说的住在主里面。也是启示录九章所说的，十九章所说的，死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在主里而死的？什么是约翰一书所说的住在主里面？就是小弟刚才讲的那三点，要认识知道， 要自己从心里相信，然后在生命生活里面一一实践出来，即使我们有软弱，实践的不完全，但是主耶稣也给我们留了一条后路。他说乃是照着我们愿做的心，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是照着他所有的，不是照着他没有的。所以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我们的神，尽啊，我们有这种尽的态度吗？即使我们尽了，我们都觉得很惭愧，这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够，没有关系，神知道的，神有慈爱跟怜悯，他知道的。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做了很多啊，因为他很有恩赐才能，他是领五千，不止领五千，他领一万啊，他好像做了很多，其实上他一点劲都没有，他是拿他剩余的精神时间跟体力来做的。难道神不知道吗？我们对神的服事难道不能像那个寡妇投的两个小钱一样吗？那指的不只是钱啊，有些人好像献很多，那只不过是他财产里面余下的那一部分。有些人好像献很少，就好像他能做的不多，他也做不好，可是神知道，神知道那是你的两个小钱。所以我们对神要有这样的信心跟认识。那话说回来，前面整个一大篇幅在介绍更超越的耶稣基督，最后呢，希伯来这封书信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认识神，而在于认识神之后，因此我们既然有一个超越的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救主，成了我们的神，成了我们的大牧者，我们追随他，我们也应该成为更超越的基督徒，更美的门徒，这才是这封书信的目的，真正重要的目的在这里啊。介绍那么多了，就是要引出这个 conclusion， 这个结论出来，那这结论却只占了后面三章多的篇幅。从哪里开始呢？从十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这是一个重要语气的转折点。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阿们。重点在哪里？从十九节前面的那几个字，弟兄们，弟兄们当然不只是指着男性或者身为弟兄的这些同龄们，而是指着在两千年前当时文化背景以一家之主男性来作为全家的代表。所以这里新约圣经所读到的弟兄们，指的就是我们全体男女老少的弟兄姐妹们啊。话锋一转，从前面一直在讲耶稣基督，围绕着耶稣基督在讲的，到这里话锋一转，我们从发现从十章十九节开始到后面，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主体在讲了，变成是以弟兄姐妹为主体在讲了。本来在讲耶稣基督，这里是弟兄姐妹们啊，这里在新约希腊文是呼格。什么叫呼格？有主格，有受格，有间接受格，还有呼格。文法面的呼格就是好像在呼唤一样。所以你要是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什么啊，主啊，弟兄姐妹们啊，只要这个叫做的呼唤。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呼格的文法，弟兄姐妹们啊，你要注意听，因为现在开始要讲你们啊。前面只是介绍，重点在这里，我们啊，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所以接下来后面从十章十九节到十三节，这第二大分段又有三大重点。哪三大重点？从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九节这一段经文，就在讲所谓的灵魂得救者怎么看出来的呢？我们一起来看十章三十九节在写什么。请看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九节，这三十九节，十章三十九节是一个小结论。希伯来书作者讲了前面的这些文字之后，他做了一个小结论。三十九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各位看这个结论多清楚，我们是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相信今天在座在线上诸位有心来敬拜聆听圣经道理的诸位，我们将来都是灵魂得救的人。那这个灵魂得救的人到底有什么内容，有什么定义，有什么内涵呢？就写在从十九节开始到三十八节。 所以这不是一个漫无目的乱枪打鸟的。希伯来书十章的十九节到三十八节，我们仔细再读过几遍啊，会发觉里面有一个字也重复出现，叫做心。我们直接讲出来了，有没有发现？好，比如说前面我们来看二十二节，这里有讲到两种心，有没有看到？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两种心。二十四节又讲到了一种心。好，等一下我们稍微再看一下。接下来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好像没有讲到心，其实也是可以用心来代表。那接下来呢，在十章的三十四节有没有看到另外一种心？十章三十五节有没有看到还有心？这些心啊，我们在仔细的思考，在圣灵引导之下，我们发觉他讲了七种不同的态度，七种信仰的态度，七种信仰的层面，也就是里面的七种心。我们先来看了哈，这七个心小弟有归纳在这一个表里面。那如果以后有机会再细细来详说，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上午的聚会快结束了哈。所以二十二节所讲的诚心，这个诚心不是说 sincerely， 不是说哎呀你很有诚意的意思，不是啊。这个诚心在新约希腊语原文就是诚实的心，诚实。所以这里面提到要成为灵魂得救者的第一个态度，就是要成为一个诚实的门徒。接下来二十二节就是全备的信心。什么是全备的信心？不是指的好像我信心很大，整天就讲感谢主赞美神啊，就看见红灯也闯过去啊，然后开车开到时速180、我有信心神会保佑我，不是这样子的。什么叫做全备的信心呢？我们在圣经其他的经文来了解，所谓全备的信心，就是对神跟他的话语全备的认识，也就是过去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叫做全备得救的道理，那些得救要道啊，我们有充分的理解，有充分的掌握，然后把它视为我们人生的方向跟房角石吗？有了这样相信，愿意相信这些神话语的心，这就是全备的信心。但讲到这里，小弟先要讲，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三十八节里面这七种态度，难道是希伯来书作者他自己发明出来的吗？不是的。很奇妙的，我们发觉在新约经文里面有一段经文也几乎在讲这七种态度，就是耶稣基督讲的一段话。在哪里讲的呢？小弟写在表上中间那里，就主的登山宝训，尤其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整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从主上山之后讲的那些教训里面也可以归纳出七种态度，刚好跟希伯来书这些灵魂得救者的七种心是完全一样，只不过前后顺序不一样。所以那张表如果可以秀出来的话，可以秀在荧幕上面。像二十二节第一个提到诚心是诚实无畏的心，那马太福音五章的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主耶稣也是讲啊，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说出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自己再回去翻了，因为时间有限。那张表可以秀出来吗？那张表格可能比较更清楚哦。好，那第二种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充足的信心，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充足也就是全备的、完整的，所以全备信仰的心也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主耶稣在讲的，对于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要更加完全、更深刻的照着属灵的意思去掌握它，就是灵意啊。那接下来第三种叫做真理的爱心，这里提到的爱心二十四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爱心这里提的是真理的爱心，也对照回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七节所讲的内容，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张表格可能秀出来，大家有兴趣再回去查考了，不要不花太多时间。第四种心其实就是希伯来书五章十章二十五节，这里面没有讲到心嘛，但是这里在讲什么？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从经文的表面好像在讲聚会的事情，不可停止聚会。可是不可停止聚会，知道那日子临近，更要专注重视聚会，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要聚会要讲永恒吗？聚会的内容就是要警醒自己呀。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常警醒。怎么警醒呢？来聚会听道理，在祷告里面思考神的话语，就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现在的脚步要如何调整，这就是这种警醒。所以提醒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在讲的是什么样的心？永恒警醒的心。那这个再对照回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抱歉我真的讲得很快，不然本来应该带着你们再回去一一翻阅马太福音五章的经文了，我就秀出来表格，你们自己再要回去了。主耶稣也是在讲这件事情。啊，第五种心呢？所以我们看回希伯来书十章的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这里在讲好像也是一段有点相对严厉的话，就是不可以故意犯罪。如果故意犯罪，甚至犯大罪啦，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情呢？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这里提醒我们，不是神慈爱怜悯的那一面，神有这一面，神绝对是的，但是这里提醒我们的是神公义严厉的那一面。罗马书也在做这样的提醒，罗马书十一章，那提醒我们这个为什么，就是希望我们有对神有谨慎敬畏的心。这是第五种心态，一个灵魂得救的人一定会对神敬畏。今天我们不会言的，在我们当中很少数的人为什么会信仰出的问题呢？不是他们不亲近神，不是他们不爱神，有一句台语说进庙欺神啊。传道，你怎么可以拿传统宗教的话来对应我们基督徒跟教会呢？不应该，可是很可惜的，就是难免有人有这种心态，以为耶稣就是爱，耶稣就是赦免，耶稣就是饶恕，结果我们自己反而不懂去饶恕别人，一求神永远饶恕我们。我们应该要悔改，可是我们常常的态度却是一直在悔，永远改不过来，于是在这当中麻木了，好像被铁给烙惯了，我们渐渐对自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不长进，美其名为满足，实际上是放弃进步。结果呢，在这当中不知不觉的信心落底啦，离神越来越远啦，甚至对神失去敬畏之心，连神那些喜欢的事情也不去做，神讨厌的事情也不警戒。更让我们有点伤心，也是要更努力传福音的是，有更多基督教派的朋友们恐怕也是这样子。问题在哪里？不是他们不愿意亲近神，而是对神失去敬畏的心，也是对神的话语挑这个拣那个，都是用自己方便的角度来实行，不是太过严厉，就是太过放松，这都不是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要谨慎敬畏的心，这是灵魂得救者的第五个心。那第六个心呢，就是我们刚才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四节所看到的，无怨，没有怨言，而且乐意甘心。这跟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主耶稣讲的内容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第七个心就是勇敢而且忍耐的心，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三十六节，这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十二节提到的，还有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起来啊，讲得很快，大家回去再慢慢做属灵的反刍啦，好不好？因为利未记十一章说会反刍的动物是圣洁的嘛，大家回去要常常做属灵的反刍，思想神的话，再慢慢回去消化，跟大家抱歉。希伯来书十章这七种心不是希伯来书作者发明的，而是耶稣自己都讲过的，只不过再把它重述一次。这七种心就有大家讲到这里，大家就有疑问啊，传道这么难吗？难道七种心都具备才能够得救吗？不是这样子的， 刚才小弟已经讲过了，只要尽心尽力尽力尽性，有愿意长进倚靠神的态度，即使连小弟我自己反省我自己，我当传道十几年了，我都觉得好多地方不及格，因此在祷告里面求神帮助，求神赦免，求神原谅，也求你们原谅。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对神的拯救以及将来天国的盼望毫无减损，因为知道神知道。那这七种心，不管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哪些做的相对比较好的，哪些还不足够的，我们都要放在祷告求神继续帮助。即使只有一样我抓得很好，其他六样我好像做了一辈子都做不太好，没有关系的，你要相信主，主知道你已经尽力。那只要这样子就会灵魂得救。这灵魂得救，我们现在要讲希伯来书的第二大段，在讲灵魂得救不过是一个最低门槛，大家知道吗？今天我们来信耶稣都说我们有同样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得救进入神的永福跟永生里面。可是进入神的永生只不过是一个最低门槛，所以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好像有人从一大早就进到他的园子里面去做工有些人在城门口一直到过了中午，一直到下午都要收工了，才被那个园子的主人招到园子里面做工。结果等今天的时间一结束，每个人领的都同样是一锭银，还记得吗？于是有人就眼红了，抱怨家主了，为什么我从早做到晚也是一锭银，为什么他在收工前一个小时进来做了十五分钟一刻也是一锭银呢？太不公平了。主耶稣说，我愿意给他大家都一样的，你眼红吗？这个一锭银指的是什么？不是天国的赏赐哦。这一锭银指的是，不管你是在人生的哪一个时刻，只要你受到感动，决心相信耶稣基督，受洗成为他的儿女，即使你是死前的一刻，你都同样有那一锭银，就是一个永生，一个永远，一个无限。请问跟三个无限、十个无限有差别吗？没有意义啊。可是不要忘了，那是基本得救的门槛。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神期待我们从那里得到更荣耀的冠冕，更多的赏赐。所以我们从耶稣的比喻跟众使徒的比喻，我们发现一点，将来即使同有一个永生，在天国里面的赏赐、福气，甚至亲近神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就讲开来了。所以为什么三座城的做得好的再给他三座城，五座城做得好再给他五座城，十座城的不一样，有没有？这些都要告诉我们，将来个人要照着个人所做的功啊。哥林多前书不是也讲出这个道理吗？我们好像是工头一样，用不同的材料，有宝石，有砖，有石头，有很多，甚至有用稻草的，但是后来我们得赏赐都是照着我们怎么样去做建造做工这件事情。我们虽然同有一个永生，但是将来亲近神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天国都有差别啊。我们看启示录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味道，有些先复活，有些后复活，甚至在天国里面距离神是不一样的。这就会成了我们的目标了，这也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要呈现出来的。在他心目里面，信徒是分三种的。在希伯来书作者的心目里面，他信徒是分三种，哪三种？所以下面那一种是最糟糕，就是本来相信后来却离道了，把耶稣基督重定十字架没有重新懊悔机会的那一种。他一再用比较严厉的口气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位跟他成为弟兄姐妹的人不要到那种地步，不是退后入沉沦的，是13-39节所说的以至于灵魂得救的。那第二种呢？第三种是最不好，第二种是什么？就是这10-39节到39节所讲的灵魂得救的，这是基本门槛。那更好的呢，就是希伯来书这一封书信最后要留给我们的，就是成为一个更超越、更美的基督徒，更懂得长进的。不管我们信主信了几年，只要我们还有一口呼吸，我就有愿做的心，愿意更福音真理，来成为神所悦纳的那一位，这是更美的、更超越的基督徒。所以这是小弟所说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你仔细在研读他的信徒是三种层次的，至少我们要是第二种啊，最好如同书信勉励的，我们能够成为第一种。 那接下来啦，一直到十章三十九节讲出了七种心、七种条件，就是最基本灵魂得救的基督徒。接下来十一章在讲什么？哎，可能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一讲，有人读信的读，读信的人一念，有些弟兄姐妹，包括两千年前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会想说：哇，那这么难呐、啊？这些心、这些条件、属灵的条件，好像都形而上，诸般要求，这压力太大了吧？这很难做到啊！有这么完美的人吗？可能当我们心中有这个疑问，可能我们口中发出来的时候，所以圣灵的感动，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准备了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在讲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阿们。这个信不是 letter 的意思，不是信啊，不是这书信，这信是信心啊， pistis， 信心跟盼望啊，在这一份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上面得了美好的证据，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常常引用这个经节嘛，由这一节引导出来，接下来贯穿了整篇所有见证的三个字：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所以十一章又叫做见证之章，他整个都在讲见证，从亚伯跟该隐的事情，讲到亚伯拉罕，讲到撒拉，讲到以撒，讲到摩西，一直讲，讲到那些士师王诸先知，一直到十一章最后，这里有个类别，从十一章三十五节后面这几节，我想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同时代的那些弟兄姐妹的见证。其实不止到那里为止，到现在在我们内湖教会，在真耶稣教会，都有许许多多这些见证者，我们的前辈，不是吗？整个归纳起来可以有十二类。在我给大家秀的那个表格啦，哈 PPT 第二十二章啊，后面右边的第三格，就是我将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见证做了一个简单的对照。那为什么要有这些见证呢？这十二类的见证其实都是前面那七种心的实践，有些是部分实践，有些是单独实现。比如说摩西他是不是常常为那一些反对他敌对者来代祷，甚至神都决意要灭掉那一些跟摩西作对的人，他还凭着爱心说，如果你要这样的做的话，不如将我从你的册上抹去。这些常常摩西所说的爱祷，我们不觉得摩西是一个非常对他弟兄姐妹，甚至对那一些能够请于奥咖跟他作对的人有莫大的爱心吗？那种爱甚至连耶稣基督还没有显现他就有了，难怪神把他当成朋友，是面对面说话的。我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神知道摩西跟亚伯拉罕都跟他是很相近的人，愿意把他们当朋友，他有属于真理的爱心。约瑟不就是有永恒警醒的心吗？所以他面临那么多试探，被他的祖母设计，他始终不敢犯罪。这里面也讲到了约瑟的见证。好了，我们没有时间了，大家可以看到那一张表，再回去对照十一章的这些见证，其实就在见证前面十章三十十九节到三十九节那七种心的内容。希伯来书作者在告诉我们。不难啊，我们几千年来有这么多前辈都做到了，他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他们都做到了，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一定能做到的，靠着主的帮助。好了，用十一章做这样的加强之后，接下来就 做一个更重要的道理，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那希伯来书十二章呢，就是第二大分段的第二大重点。既然知道我们是灵魂得救，我们如何能够有更长进的信心，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我们先做好一个预备，对苦难的预备。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又称为苦难之章，里面讲了我们在信仰里面遇到苦难的时候，它的背景原因跟神美好的旨意是什么。就好像一个被父亲疼爱的儿女，他会受到教育，受到提醒，受到管教，目的不是为了毁坏我们，而是为了造就我们。好，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重要非常美丽的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在信仰里面遇到苦难的真意。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啊，这里都没有秀出来哦， 那么秀出来可能比较清楚一点，你要帮我讲这么快。好，里面这十二章一直有二十九个经节，又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一到四节讲的是面对苦难操练的方法，五到十三节讲的是体会苦难操练的美意，十四节到十七节讲的是胜过苦难操练的提醒，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讲的是坚立于苦难中的心态。所以整个十二章分成四个部分，都是第一个是跟苦难的面对苦难的方法，第二个是神美好的意思，第三个是在这当中应有的提醒，第四个是心态，使我们对苦难，身为神门徒在信仰当中仍然会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认识。其实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这一些，除了留给今天的我们之外，他也在为当时的教会做预备，因为接下来从主后六十几年之后，陆陆续续当时基督教会就进入了极端被逼迫的阶段跟时代，那是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如果我们到罗马或者到土耳其去参观，会发觉参观很多的他们聚会跟生活场所都在地底下过着有如老鼠蟑螂般的生活。当你决定要信耶稣了，你就要过一辈子像老鼠跟蟑螂般的生活，到处被追杀，到处被歧视，这样你还愿意信吗？这种苦难是难以想象，可是必须预备，因为圣灵知道也在为他们跟我们做预备。最后希伯来书十三章除了信纬整封常书信信纬最后的问安跟结尾之外，十三章的一到十九节我们简单讲几句就结束了齁，也可以找出七个条件。而且很奇妙的，大家如果用心去看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十九节，这些内容看起来像杂乱无章的提醒，可是你把每个提醒把它想一想，它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再拿回去跟十章十九节三十九节那七种心顺序一模一样的来对照，我们会发觉啊，哦，还是没有出现哦，我这个 PowerPoint 是我的问题吗？哦，那没关系，好，这个你们需要再跟教会要了哈，刚好一一对照都呈现出它更加进步的地方，比如说诚实无伪的心。到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二节还在讲爱，所以诚实还要加上爱心啊。一个人如果一直讲诚实却完全不讲爱，也不理会造就人的话，他有时候讲出来的诚实话很可怕，甚至会有毁坏的力量啊，会使人亏损啊，是不是？在不该讲的场合对不该讲的对象，我就说我讲的就是实话，有时候是居心叵测，小弟点到这里就好了。所以不只要诚实还要加上爱心，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诚实要加上爱心啊，才能造就人啊。所以这是更美的基督徒，我们不再讲下去的，每一个条件一一对照，希伯来书十三章那七个条件对照上十章那七个灵魂得救者的条件，都是更加进阶版的，可以让我们成为更超越更美的基督徒。我想因为时间关系就点到即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能照着这个思考点再去研究看看，又有时间我们再进一步来分享。那我们上午的圣经讲习会就到这里，我们就要唱诗祷告，下午我们再做最后一个我认为贯穿整个经卷最重要的一个说明跟启示的哈。我们感谢主，现在就来唱诗，赞美诗401首。